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健心室，大家好久不见距离上一次我访谈大概有半年时间之久了。自从在2023年7月生产完之后呢，就进入了妈妈宇宙，就开始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做 podcast。 虽然有一些零碎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的零碎。要访谈来宾的话，我都会觉得很怕宝宝会突然哭啊什么的。今天呢，排除了万难，想要录的这一集是我非常非常想聊的一个主题，然后也是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今天的来宾呢，是我在就是育儿的这段时间因缘际会之下接触到奇迹模式这一堂课的讲师。前阵子有跟大家分享那个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的这一本书，获得非常广泛的回响。后来我发现今天的来宾星辰老师他也有分享过这本书，在3年前。最近老师的这个奇迹模式，我就觉得这根本是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那本书的实战班吧，就觉得这个整个共识性的事件非常的有趣。所以今天呢，就特别想要邀请老师到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聊这个奇迹模式这个概念。反正 anyway， 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星辰老师。 Hello
感谢佩佩我叫星辰。
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认识老师的这个过程。那时候因为刚生产完后，我对于我自己没有时间做事业或工作的事情感到有一点焦虑很想要知道说我能不能够兼顾全职妈妈的生活，有能够做这个事业方面的事情。所以那时候老师有免费1对1的这个咨询可以去试试看。其实我没有太多被 coaching 的经验，在跟老师聊完那一次1对1之后，我就感受到了那种 coaching 提问的强大力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在讲我的东西，可是老师用一两个问题或者是很少的问题，就让我有很不一样的看见，还有整个能量的敞开跟原来我这样想也可以，或是原来我这样做也可以
这样子可以
没错，这样也可以对。所以我就很想要把这个概念让更多人知道因为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很多听众跟我一样，过去都是属于那种很过度努力，或者是可能很用力很认真在做事的那种人。我最近在回顾我之前自己写的文章，我都觉得天哪，虽然是很积极向上，可是好累哦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好像要很努力，然后要认真，然后要自律，然后就导致了我前阵子的躺平时期
橡皮筋拉太紧，然后
对
疲乏的感觉，
对那个后坐力超级强的就之前真的是背太紧，后来整个松掉或者是疲乏的时候，那个反差感实在是太强烈了。
对，
你就会觉得自己怎么会这样，可能会对自己有很多的失望或者是挫折迷惘，你就陷入一个很匮乏的能量状态的时候，你越挣扎就越陷入这个匮乏的泥沼里面对。所以那时候我也有跟大家做一个我的分享，大家也都超级有共鸣的。那个时期后来我也就接触到那个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的这本书，带给我很大的看见。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想法是说我以前好像都是很依赖目标来过生活，好像每一年比如说大家最近
新年了，对
对，最近新年了，所以大家就会有很多新年新希望，或者是说你今年有什么样的目标。我也是每一年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直到我2023年跟2024年我就有一种够了为什么一定要设目标我可不可以不要设目标，然后我也可以过得很好。那也是因为我突然没有目标了，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目标导向的人，我总是都会有一个想要追求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去想方设法的去追求它。例如说做很多的计划啊，然后做很多的努力啊，对。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好累哦
过程很累是不是？
过程有累的时候，但是也有开心的时候。
那开心是追求的那种开心吗？
就是追求的开心，或者是说其实你处在当下，你如果有进入心流的状态，你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开心的成分的
对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累是一种有点太用力，就是我就是要这个，我一定要督促我自己， 然后我害怕自己懒惰或是拖延，然后我去制定一些规则让自己更有生产力。
对，
例如说我在经营 podcast 或是社群，我就会去做排程，或者是我会预先做很多的准备。对，但是就真的后续的我刚刚说的那个反作用力非常的大。
对，
就是一旦我的生活或者是我的状态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像是我现在的育儿生活，我刚刚跟老师录到一半，我的宝宝就开始大哭我就必须要去安抚他或者是喂他。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我开始有所谓的我可不可以不要设目标也能够有很棒的生活。那身心灵有很多人很多人都在讲所谓的吸引力法则跟显化，在显化跟吸引力法则上面会有一个规则，是讲说你要对自己渴望的东西要很明确，你要有很明确的那个想象，那个画面，你的想象跟画面越真实越具体，那个东西就越可能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但是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我想要什么，我要的东西或是那个目标对不对。对，我就开始对于这个目标的东西有一些这种质疑，然后那时候就接触到了老师的这个奇迹模式，解开了我非常非常多这方面的疑问还有困惑。所以想要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为什么你当初会创造奇迹模式这样的课程，你的过去背景，然后你是怎么样子走到目前的这个状态。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去分享，而且我觉得一开始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好笑，是因为就是讲奇迹会觉得哇 是有多么神奇感觉好像我要把自己变成奇迹大师什么的，但是你知道那我不是可是我讲完客户的故事，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很，我自己也觉得很棒，就是说
真的很奇迹
对，真的还蛮奇迹的。比方说我其中有一个客户啊，是好几年前我去一个财商单位演讲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在大概在两年多前的时候在 LINE 里面传讯息给我，他就跟我说他经营那个直播带货的生意，虽然有赚钱赚几百万，可是他就有点怀疑自己的那个人生方向啊，他觉得他对于自己的事业很没有动力，然后他遇到很多挑战啊，比方说是转换率不好啊，或者是学了很多做了很多却得不到效果之类的。那后来我跟他聊一聊之后，他说他也想要参加成为教练助人的行业之类的，所以大概两年多前他就有来参加我们的教练课。后来陆续我就有在我做一对一的时候，或是我们有开之前的奇迹模式，他从奇迹模式的课程之后，他就开始一直玩一直玩，他就一直骑脚踏车大概了解完目标模式跟奇迹模式差别之后，他就开始一直走这个模式嘛，他就没有很在意数字，也没有在意 KPI。 有一次他在我们奇迹模式课程里面，他就分享说那个月他一直在玩，可是他就赚到他人生最多钱的一次，然后他在聊天室就留言说他这个月营收破300万了什么的，然后而且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觉得他的生命很有意义，他可以开始影响和帮助很多人。知道他原本是怀疑人生，然后觉得是不是要结束他这个直播带货生意这样子，然后来上教练课，其实也没有认真想要成为教练。后来学奇迹模式之后，会发现，教练其实也还好，反正他就是一直去骑脚踏车。原本生意还是在做，可是他的那个状态就变得很不一样。我有一个也有一个香港的客户，也是他原本在经营社群，从来没有做过线上课程，然后也没有当过什么就是一对一的教练，然后我们花了一年时间，然后这一年时间当然我们有在做一对一 coaching， 有在讲奇迹模式，然后他就开设了他自己的线上课程，然后一开始就进账还不错，好像六位数的台币。然后后来他也尝试做一对一的教练，然后在完全没有经验情况下，他一开始第一个月他有六七位客户愿意付他大概10万多左右的那个教练费用。然后他在跟我分享他的成果之后，因为我其实就觉得他本来就很厉害啊，在最后我们有点复盘，哎，我们这一年我们聊了什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一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可以那么奇迹。我说什么，他说他从来没想过他可以做线上课程，然后从来没想过他会成为别人的一对一教练，然后而且他说有一段时间他比较没有一直来复习我们的那个教练课嘛，他又去报名了一些行销教练的课，那种课程通常在讲的就是我以前 也教过那种可能行销流程啊，你的文案要怎么写啊，你的流程要怎么设定啊，你的步骤有哪些啊，然后他就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在做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怪， 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怪，他觉得好像有一点是想要操控人心，操控客户的那种技巧嘛。然后他就觉得不对，我要回去再听一下清晨老师的课，然后他就再回来跟我一对一嘛。然后一对一完了之后，他就决定说好，他决定不要用那些流程，然后就用一个真诚对待客户的方式。结果他一样有很好的成绩。然后说他取得的就是他有这些客户愿意跟他有一个长期的合作。他都不是用他去报名那个十几二十万的那种行销教练的课程的那些方法，然后他一样做到这件事情。就像这样的例子也越来越多。然后我有一个学生，一个客户，他是做理财顾问的一间教育训练公司。他本来在一年多前是做到，他的用字是讲，他做到灵肉分离。
这么夸张？
对对对，他就第一次来找我说，他用到灵肉分离的时候，我说什么是灵肉分离？他说他回去看他的事业，他觉得好累哦，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什么 Facebook 广告、行销文案、转换率优化，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他觉得哦，好辛苦哦。然后但是不做好像又不行。
没错，
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一对一玩的时候，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好，那我怎么协助你去重新设计你的 business， 怎么设计你的事业？那像一直聊完。可能一年后，然后我们就帮他，他就开始他建立他的团队，然后他的生意就变得很轻松。然后那天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就有聊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聊奇迹模式的时候，大家就说，哦，那我现在只要躺平就好吗？我就是大家会有这种好像一个小小的误解，对，但也不是这样子，他就是那有点太二择一，就是不是左就是右，不是 A 就是 B。可是我那时候跟他聊说，我就说，哎，可是你不觉得？我们这样走这个模式之后，我们内在真的感觉像躺平一样。对，我们外在还是有事情做，对不对？可是我们内在那个冲突啊，就是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压力就
减少
就不会有了。对对对，减少太多了。我觉得内在真的跟躺平差不多。那是我们那时候聊的感觉。那讲到我自己的话，就是为什么会有奇迹模式，是因为我大概这三年开始做一对一的教练嘛。我发现有一些观念，我跟一些同学，比方说目标跟姐姐，我讲了很多遍，讲了很多遍，然后几乎有九成的人，可能刚好来找我的人都是这类型的，在人生这个阶段的，在这个阶段可能做了很多事情，然后觉得很疲劳，然后不做又不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走下一步的时候，就当我跟他聊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眼睛都会发亮，然后我就说，哎，为什么这个说法大家都很买单，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棒，然后所以我去年就开了一个奇迹模式现场课程。然后我开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也蛮奇迹的，因为来的人有一半的人都是跟我讲，不是我行销找来的。对，然后我也没有用以前那种行销方式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开这个东西我定价也是乱定的。然后后来变线上版的时候，纯粹就是想要好好的每天晚上跟大家聊一下这些观念，聊一下这几年发生一些故事。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这两年的期间，以前我也是学了很多 SEO 啊 ,Google 广告啊，以前做，我是15年前就开始做线上课程嘛，就是有点奇葩，就是。
对，老师是身心灵产业教学的始祖。
应该是线上教学啦，不是说这个产业是，这产业很多很多前辈很厉害。我是在比较早的，在15年前雅虎部落格时代的时候，我就开始开线上课程。然后我们用 Skype 讲课，
超吵的，
对，超吵的 Skype， 这样100个人进到 Skype 里面，然后一直说大家请关掉你的 Skype 的那个声音，不然我没有办法讲课之类。然后有人又突然进来，然后突然进来又会怎么样？然后有时候我们又要重新开始通话，然后我们先挂掉，我重新再通话，大家再接通一次，
好混乱哦。
对对对，很混乱的线上课程这样。现在有 Room 真的是很方便，就从那个时期，我们从雅虎时代我就开始做很多线上课程，然后那。在这15年的创业过程中，其实学了很多，就像现在很多人会学的，比方说行销流程啊，比方说广告啊 ,SEO 啊，然后漏斗式行销啊，然后举办线上的直播，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了，就是直播的那种销售的那些方式，然后或者我学很多创业的方式，怎么样让整个生意有流程，然后有系统在轨道上，然后怎么样有一个节奏感，两三天开始
自动化，
对，自动化这个关键词大家很喜欢，
被动收入，
对对对，这大家也很喜欢，然后追踪 KPI 数据，我学很多在我们奇迹模式里面说那种叫做万无一失的那些技巧嘛。可是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我突然有一天我觉得，哎，我受够了，我不想让我的人生就是在看这些数字过活，我就觉得 我为什么一定要看这些东西呢？
好累哦。
对，好累。我能不能就是，我连营收也不要看，我连 KPI 也不要看，我连转换率也不要看，我连流量也不要看，我是不是能不能那些以前我所学的东西通通都丢掉，我的网站可不可以也不要管。就过去这一两年，我们就在实验这个东西。我跟我团队，我们都没有在做 SEO 广告，我们没有在想行销定位，然后没有强迫自己去做什么日更啊、周更啊、社群内容啊，然后我们不看数据哦，然后也不举办，这一年我们都没有举办那种很销售的那种线上的那种直播卖课的那种活动。我们也不在乎流程。我的助理他有帮我做一些短影音，但是那些什么最新趋势什么，然后我们都没有在讨论。然后我们团队可能一个月还开不到一次会。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真的超佛系。
对对对，可是我的营收却持平的。就是没有特别掉下来。反而利润多了很多，时间多了很多。去年我一样花五个月时间在巴厘岛嘛，然后还参加很多那个冲浪比赛之类的。那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奇迹模式，就是所以我自己实验完之后我发现，哎，很有趣。我客户他们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应该是说，走这个模式的学员，他们不只是自己有这样的好，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带出来的客户也都很好。我今年会带那个商业教练的课嘛，然后里面就有一堂课会提到说，有些商业的成功不是我们计划出来的，也不是我们设定目标去达成目标出来的，也就是商业的成功就是一些机会，就人家说你刚好站在风口上，大陆的说法嘛，就是你就是猪站在风口都会飞，就是可是这个变成一个万无一失的技巧之后，就是大家一直去追那个趋势，
去看那个风口是
在哪，对对对对，去看那个风口在哪边，然后一直去追追这个东西。然后可是我觉得我讲奇迹模式为什么大家刚好喜欢，就是我刚好走到这个地方，然后被吹起来。大概有点我自己觉得啊，就这个奇迹模式就是取胜就觉得很开心嘛，我讲的也很开心，不是刻意去追哦，现在的趋势是什么，然后大家怎么样，我们反而是事后来分析说，哦，可能现阶段的集体意识的状态，大家就是可能会应该就会走到这个地方，因为太多万无一失的一些技巧。
我觉得大家对于学习成长这件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下，已经变成是一种你好像必须做越多越好。
对对对，这背后就是有一个这个信念，越多越好。
对对对，有那个信念，它可能会造成一种资讯焦虑，或者是你会觉得我自己还不够，然后我还要学越多，我还要找到那个更好的方法。我现在会失败，可能是因为我的方法不对，或者是我哪里有问题，我需要再学习。然后你可能又在买新的线上课程，然后又在买很多的书，然后或者是学很多的技巧，去学什么认证证照等等的。我自己就是因为学了这么多东西，我发现学到后来变成是更多的框架在我身上了。我会给自己更多的前提或预设立场，因为我是创作者，然后有点像是艺人公司的概念，我也要去学行销，自己本身也要做设计，然后我要剪辑，我也要做企划访谈，我也要做这个销售，或者是我要设计商业模式，然后我要售后服务 blah blah blah， 很多的事情。我发现我到后来已经有点失去我很单纯的就是喜欢创作这件事情的初衷。就是我本身是很热爱创作创造的，可是因为我认为我要一个人，或是我要学这么多的东西，我要做这么多的事，我才能够可能把我的创作变现，或者是我的创作才能被更多人看见或影响更多人，然后变成是学了好多的方法，觉得好累。所以讲了这么多，想要请老师更具体的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奇迹模式，那它实际上到底怎么操作，会有什么帮助。
我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通常会讲目标模式跟奇迹模式的这个差别嘛。对，因为我们过去都是活在像这样的目标模式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要去像很多那种吸引力法则或是显化的那种资讯里面也会讲说，你要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你要想象那个目标会实现，然后你要让自己非常有渴望，然后你要相信他去做，
还有做视觉版
之类的。对对对，做那个叫什么
Vision Board。
对， Vision Board 就是要做类似那样的东西，就是延伸出很多的那些技巧，然后你要有感恩，然后你要写感恩清单，你要做很多很多练习，那些练习不是不好啦。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再聊。那 目标模式跟奇迹模式差别是什么？我会讲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假设我们今天拿一张纸，然后今张纸，然后拿一个笔，然后笔上面写我的名字，我写林星辰之类的。然后当我写了之后给你看，你就觉得哦，这没什么，因为这就是所谓的目标模式，就是目标计划的方式嘛。我们设定目标，然后把它完成。然后可是奇迹模式是什么？奇迹模式就是你今天我一样有一张白纸，然后今天这张白纸我没有拿笔，可是这个白纸上面就突然出现我的名字，然后大家就觉得哦，这是什么魔术，这是奇迹。对，这就叫奇迹模式。对，然后讲到这边，大家听众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胡烂，但是这什么鬼奇迹模式是胡烂吗？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两个其中一个是奇迹，是因为我们是这样定义奇迹的，就是奇迹是跟你参与的程度成反比的事情，但是它仍然发生了，这个东西叫奇迹。就是你觉得你好像没做什么，可是它突然发生了，就我没有拿笔写，可是它一样出现我的名字，我们会觉得奇迹，是因为它跟我们参与程度成反比。然后呢，这个东西其实无处不在，一直都在。这讲到就跟吸引力法则有点接近。为什么？因为你说这种事情在哪边会发生，就像是我们有心跳嘛，你不需要去参与你的心跳。对，可能你的非常非常深的那个意识里面你可能有参与，然后如果你可以真的了解到那个觉察到那个境界的话，你可能可以归习就是很多就是禅修到一个境界的啊，或是一些瑜伽士啊，他们可能可以放慢自己的心跳到一个境界。对，可是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流动，可是我们血液一样在流，我们不会知道自己的心跳，可是我们还是活着，对不对？然后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也不懂太阳是怎么样，但它就是每天会固定这样升起来，然后我们也没有去参与就是整个电力的过程，我们不必然了解电力的公式，我们的逻辑根本不必须要理解这些东西，也不必理解重力，可是这些东西它一直都在发生，一直都在发生。然后所以奇迹模式在讲就是你怎么样去稍微有意识的去运用到这些原本就存在的但你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来协助到你。
对，
这就是奇迹模式的部分。然后我通常会喜欢讲一个另外一个有趣的英雄故事，就是有一个英雄，他可能今天来到一个异世界好了，然后他来到异世界的时候，他看到高山上面有一把剑叫勇者之剑，然后看到远方的地方有一个在喷火的龙，一个恶龙，然后他就瞬间了解，哦，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去把这勇者之剑拔下来，然后去把这个恶龙干掉，然后让世界恢复和平。所以他就开始往着那个山上前进，要拔那个勇者之剑，他就开始披荆斩棘，然后遇魔杀魔，遇神杀神之类的，然后非常辛苦的到那把山上呢，终于拔了那把剑之后，然后再走下一段路，然后去把那个恶龙给干掉，然后世界终于恢复和平。然后这个故事结束之后还会有下一集，下一只恶龙，另外一只龙一直不断重复，这个叫做目标模式。那奇迹模式是什么？奇迹模式就是一样的故事，有一个英雄来到一个异世界，他发现山上有一把勇者之剑，远方有一个恶龙在乱喷火，然后他就瞬间了解到，哦，他来到这世界的使命是什么。可是在他上路之前，他突然发现他腰间有一个神灯有一个灯，然后说神灯，然后他就拿出来擦一擦，擦一擦之后就出现一个精灵，我们都知道神灯精灵嘛，然后神灯精灵就问他说你要许什么愿望，然后他就跟人讲说帮我把身上把剑拿下来，然后帮我把恶龙变我的好朋友，然后让这个世界恢复和平。然后精灵就说好，没问题，然后恶龙就变他好朋友，他就开心的在这个世界游玩，看他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这个就是奇迹模式，也就是我们身上或是这个生命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发现，我们什么都想要靠自己，我们目标达成想要靠自己，然后年轻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然后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想要靠自己，可是靠自己其实很辛苦
很辛苦。对，
而且这世界上也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啊，然后有非常多人，大家是彼此互相存在的。比方说我的梦想是因为有别人在才会实现嘛，比方说我喜欢冲浪，我参加冲浪比赛要有对手啊
对
之类的。然后如果我们做社群媒体，像那个佩佩你做女子健身室嘛，然后这么多人 follow 你，那你能实现这件事情是因为有其他人的存在嘛？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彼此互相依赖的，
对。
然后不管是有形的跟无形的，所以这就是奇迹模式的差别，就是跟你参与的程度成反比的事情，它其实一直都存在，然后只是你怎么样运用它。然后那我的经验其实是其实目标我是没有不好，对，我们运用那些技巧然后去实现目标，然后去学那些东西，我都会说 没有不好，就是你觉得好玩的话，像我以前也学很多行销的东西嘛，然后也学很多身心的东西，可是那时候真的是因为好玩，可是学到最后不小心迷失了就会变什么，就会变说我不做那些我学过的东西，好像我就达不成我要的目标。比方说我们说要讲肯定句嘛，我们要写感恩清单嘛，我们要观想，然后视觉化，然后那些 vision board 那些东西，你学完之后就是做啊，有帮助。有帮助的问题是什么？有帮助问题是下一次下一个恶龙你要再打的时候，你不做这些东西，你觉得你不拿这些武器好像就不行。
工具箱东西全部都要用一遍。
对对对，工具箱东西都全部用一遍，而且你会越学越多，因为可能某一段时间你会有一个，像我们以前2008年《心想事的秘密》这本书出了之后，对不对？后来就出了什么《秘密背后的秘密》，为什么心想事不成？然后说你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这样，你可以用 NLP 实现你的梦想。然后啊，很多很多这样的越来越多。然后
对，
吸引力法的终极版零极限，然后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你的工具箱就塞满了，对，你会变得很强，对不对？你会变得很会用这些工具箱。可是，在我们在讲奇迹模式，就是我们最近在规划那个，教大家用奇迹模式去教练别人，就是成为会讲奇迹模式的教练。然后我就跟大家解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手指，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喜欢去用手指去比。比方说，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告诉你说你用这样的方式去，你用这样食指去比，然后月亮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去学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可能用我们冲浪喜欢用那个手指去比月亮在那个地方。每个不同老师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手指去比这样子。可是重点是月亮嘛，但是大家就会有些人来上课的时候就会想说，嗯，老师那个教练说这样子比，然后那个教练说这样子比，那个教练说这样子比，然后那老师你怎么比，就是他们在大家在学什么，在学在太专注在手指，
嗯，怎么做
那些方法，对，那些方法在行销上面可能是 SEO 啊，或者是新的方法短影片才是关键，然后或者是 AI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在学显化或者在学身心灵的时候，就是可能哦，感恩清单很重要啊，或是零极限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方法，色多纳斯方法，有很多那些手指，就对。但是大家就会迷失在这些手指，就是到底哪个手指是对的？
对。
然后，那我每个手指都要用一遍，月亮就会出现嘛？没有，月亮一直都在，跟你用什么手指没有关系。那我觉得走奇迹模式，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突然发现，哦，其实我可以不用看手指，我直接看月亮就好了。
嗯嗯嗯，回到那个本质。
对，回到那个本质的部分。那我觉得在我的经验里面，其实目标模式跟奇迹的模式，它最大的差别是燃料的问题。
嗯，燃料。
对，就是我们有提到过，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就是你的起心动念的起源，创造的源头。
嗯，
那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动力啊。
对，
大多数人他们没有目标模式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他产生这个动力的燃料是比较次等的燃料。
那个出发点是什么？
对对对，比方说我有一个客户，他之前是做保险嘛，然后他再来上我们的课的时候，他负债几百万，然后他就说他想要他就来上课，他想要还清负债。他那时候他后来跟我分享，他有赚钱的时候还清了之后跟没还清的故事。他说他在负债的时候，他就很想要怎么样，很想要还清负债。他所有赚钱的动力就是想要还清这负债。然后等到他终于赚到钱了之后，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突然什么事都不想干了，我不想进公司，我不想赚钱，不想设定目标。然后我的主管跟我说，你这样没有动力不行，你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个老师，他说他去大陆开公司的时候，他们公司是这样对待员工的，那些文案写手赚很多钱，可能赚个20万到100万台币，然后他们在领薪水那天会带他们去百货公司把钱花光。
哇，
然后他们说有钱你就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对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那个古人的那个说法，所以就把钱花光就有动力去冲刺。就是如果你的燃料是这样子的燃料，就会有像这样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一些是已经正在赚钱的客户，然后正在创业的客户。像我那天遇到一个，他是疗愈师，然后他有一个目标想要完成，说100万美金还是什么的一个目标，一个网络上面大家很流行的一个奖牌。我就跟他反复讨论这个目标，因为我们在一对一 coach 的时候会讨论很久目标的部分，然后就发现，好，这个目标是他真的想要的。可是他接下来有下一个东西，他就说，老师，那我这样是不是要把我的狼性拿出来？他说因为所有创业家都需要狼性的
野心，
好，然后
对企图心，
对对对，他才达成这个目标。 然后我说，我就觉得有点好奇，我说狼性，我说狼性给你感觉是什么？我说你为什么需要狼性？他说如果他有狼性的话，他就会自律，早上六点起床更新他的短影片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是可以啦。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今天不用狼性，你也可以达成目标的话咧？然后就愣了一下，他就说，诶，老师，那更好。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说所以你也没有很喜欢狼性。他说也没有很喜欢，他觉得这样放松的也比较好。他也想要用错一个燃料。或者是有些人他们在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我定了一个目标，可是我一直在拖延，一直在拖延。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嘛，拖延症的一个问题。
没错。
对对，他可能定了一个制约式目标，然后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逼自己行动，然后我的快乐在那个地方，然后痛苦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们说的那个东西，就是在极静模式里面讲的，就是一个萝卜一个鞭子的模式，那个是一个燃料，我们讲那个叫驴子模式嘛，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一个目标在那个地方达成你会快乐，然后或者是你有个鞭子在后面鞭你，就是如果你不做你就会鞭策自己，如果你早上六点没有起床的话，你就会一直有罪恶感，我们就一直带这个罪恶感在生活。可是这样的模式的问题是什么？这样的模式的问题是，你就算吃了萝卜，你就算吃到萝卜之后，鞭子也不会消失，
还是会痛。
对，还是会痛。因为呢，就像是我的一些，我遇到很多有很赚钱的客户，可能一个月赚100万到500万的疗愈师都有，然后或者是教练或是创业者，然后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其实很能够感觉到他们的那些感受。因为他们赚那么多钱了之后来找我的时候，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老师，我为什么停不下来？我知道钱不等于快乐啊，可是我停不下来。
对，
然后就会有那个强迫性在，萝卜鞭子的模式，就很像驴，我们就说那个叫其实是驴子模式嘛。
对，
我们把自己当驴子一样训练，可是我们不是驴子啊，我们是人嘛。对不对？然后是有些人赚到钱之后，他可能不是停不下来，他是害怕变少，
害怕失去。
对，他标准已经到一个月500万了啊，我的财富容量一个月500万了，结果这个月499万的时候，他就很焦虑。
对。或者是说他可能一定要越设越高。
对对对，一定要越设越高。我今天设到树上的苹果，但下一步我要设到天上的鸟，再下一步我要天上月亮，好，再接下来我要设到太阳，
对
之类的，
永远不能满足。
当然我觉得这世界上一定是有些人喜欢走这样的路线。可是这样的路线，这个故事可能大家看太多好莱坞的故事还怎么样，那些故事太精彩，或是那些不经翻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的故事实在太激励了，然后所以让很多人觉得，人生就是要大家都想复制同样的路线。可是其实很辛苦。那可是除了这样的模式之外，除了这样燃料之外，有另外一个燃料是我们叫做玩泥巴模式嘛。玩泥巴模式就是小孩，就像佩佩现在有在带小孩，应该可以清楚，会越来越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小朋友玩泥巴不是因为我玩泥巴爸爸会给我100块，不是因为这个动机，
不是，
对，也不是因为妈妈说你不玩泥巴我就打你屁股，都不是因为这些。小朋友玩泥巴就单纯爽，单纯想玩泥巴，然后他也不在意泥巴会捏成什么样子，他就是喜欢玩，
没错，
这件事情而已。
对，
这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动力。我可以把它比喻成是一个燃料，
天然的动力。
对，这个会用这种天然的动能，玩泥巴式的这种燃料来当作是我们的动力。那就像我那些客户一样，可能玩得很开心，因为玩的时候就像在躺平的时候一样嘛。可是驴子模式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又吃不到，然后又要一直被鞭打，吃到了之后下一个萝卜又来了。
对，
所以重点就是奇迹模式的好处就是你用的是哪一种燃料，然后就像我刚刚跟客户说，如果不需要狼性也可以达到目标，我们大家有太多这样的一个框架在里面。对，一定要写感恩清单才可以完成，也不是不要写，就是我觉得那是其中一个手指，那个手指是因为他看到月亮，然后他就指出那个月亮，然后也就是说你真的发自内心体验到一些什么，真的感觉到身为一个人是怎么样值得感恩，所以你发自内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写下来。可是现在大家是反过来做的，为了要实现那个目标，我要写感恩清单。对，我们以前都走过这条路。对，就是就那个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奇迹模式跟目标模式比较大的一些差别。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可能这个真的很像是集体意识，就是你看到大家都这样子做， 或者是说我们都是这样成长教育背景下长大的，你会希望证明自己。我发现证明自己这件事情，如果套用在刚刚的那个英雄之旅，就还蛮明显的，就是你要亲自的披荆斩棘，然后拿到宝剑，然后再一次披荆斩棘去屠龙的这个过程，它就超级精彩的啊，就是你写出来就我觉得那个对那个英雄去那种万人演讲一定会就是大家给他热烈鼓掌，然后觉得天哪，太激励人心了，太勇猛了，太厉害了，然后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可能大家就会想要去学习像这样的英雄这么厉害的披荆斩棘，然后有这么多勇气啊，或者是屠龙的这个精神，再加上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渲染，就是你将这样子英勇的故事写出来之后就会赚人热泪，
然后成功的三个方法之类
的，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可能会羡慕，然后也会渴望成为像这样子的人。我还蛮喜欢老师在课程里面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要怎么自律或者是要怎么成功，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去分享自己成功的故事或方法，比如说我早上就是要五点起床，先冥想，然后再去运动等等等的。我们不清楚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就是这就是他们的习惯，或是他们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而去做的。我们可能看不见这个东西，我们只看见了哦，他可能六点起床，哦，他先做了冥想，哦，然后他去做了运动，然后我们就按照这样子的模式方程式
schedule
对 schedule 去安排我们自己的 schedule， 然后去复制，然后希望能够再 copy 他的这个成功的结果。这就是我很喜欢老师在这个课程里面提到的所谓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方法能适用于每一个人，然后都会有一样的结果，那这样这个世界大概就会变得很单调跟无聊。
对啊，所有人都是周杰伦这样
对对对对啊，那这样周杰伦就没什么特别的啊，现在周杰伦不是都会去卖蛋饼吗
什么真的假的
你知道吗？
他真的很特别、
就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长得很像周杰伦，所以就会有很多那个长得像周杰伦的人其实在卖蛋饼啊，或者是在直播带货啊，然后他就因为长得像周杰伦，所以他的那个蛋饼就卖得特别好，或是他的带货就卖得特别好，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在那个周杰伦的那个官方账号下面留言，就说你是真的周杰伦吗你要确定耶你真的是本人吗？我觉得你不太像哦你长得越来越不像周杰伦
哦，原来还有这回事
对对对对对，就很好笑。
对，某些东西是确实是有帮助，就是有一些东西当你我们真实能够像做蛋糕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可是如果是跟人有关跟整个生命有关的，但是我们却想用我们的思考逻辑去控制它，就有点像拿汤匙挖大海想把它捞完的感觉。
对
对对对，所以那个这个方法就会很有趣啊，就是我们说的嘛，就是万无一失的方法，有时候有效，它
有时候
没
有
效。
嗯，
如果没有笑的时候就会有下一个为什么没有笑的说法出来。
对
对对，然后接下来又有其他说法这样子，然后做教育训练到最后就说啊，这个客户没准备好什么的这说法也成立，其实也成立，也没有说也没有不对。
对，
只是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里面好像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对，
嗯，
但是大家都希望他万无一失，希望这些方法都是很有，就是百分之百有效的，所以在文案里面就有那些是证明有效的方法，对不对？大家很喜欢这一句，
无效退费，保证
对对对，无效退费，保证有效的方法，然后、啊、我的保证是什么之类的。可是有时候就像我当教练之后，真的觉得哦，我没有办法保证一个学生的成果，哎，
嗯，
我觉得没有办法，对对对。而且我也不需要保证，因为他想要的那个成果搞不好是被制约的但是我们可以保证什么？我们可以保证是如果走这条路他会有很多惊喜，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的，对对对，
嗯，
不需要去过度的去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以前也是写文案出来的，然后我也学很多那个东西，嗯，但是我现在比较喜欢走我刚刚说的那个部分，就是我没有保证，因为那个 保证如果发生的也不好玩，有一些惊喜发生的就比较好玩，所以我们现在走奇迹模式的概念。
没错，很像是拥抱生命本身本来就有的变动性还有无常性。
对，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沉浮型显化嘛。
对对对，就是所谓的沉浮型显化。这也是为什么我看那个我接触到我值得过更好的生活带给我很大的一个
冲击嘛。
冲击。
那本书这样看一看也真的觉得蛮胡乱的。
对啊，它真的是蛮胡乱的。
我也看过的时候就哇真的可以吗？
真的是这样
子。对对，没想到到后来我们确实也认真的跳下去。结果那个比较真实。
对，
比较接近真相。对
我觉得那个是需要体验出来的，就是所谓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都会想要控制，因为我们害怕未知，或是我们害怕如果事情超乎了我的控制，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控制。好像在讲那个绕口令。
对，
如果事情没有按照我预期的发生，好像就会不好，好像就会失控，就可能没有办法按照我原本那个想象去过生活。
对，
就会开始很多脑补，觉得所以我必须要学习很多的东西或技巧，或者是我要去比如说做什么预言去算命等等的，来去知道我接下来做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功之类的。但是当我们去知道或是拥抱了所谓的沉浮型显化的时候，沉浮型显化的概念会有点像是你像是一艘船，控制型显化你是很明确的说哦，我要去往那个岛，一定要用什么方法去那个岛。可是沉浮型显化很像是哦，有很多的岛，然后我不知道要去哪一个，然后我现在也还没有想真的想要去哪个岛，可是好像每个岛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去看。
对，可是也没关系，因为海流会自动带你往下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海流本身就会一直动，
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也没有关系，不用烦恼。
然后搞不好你在这个路上你就可以可能遇到什么海鸥来跟你打招呼，然后呢或者是你在这里就钓鱼，然后就钓到一个那个什么宝箱，或是突然一个狂风暴雨袭来，然后你就天哪天哪太可怕了，可是结果那个狂风暴雨去很迅速的把你冲到了一个就是充满惊喜的一个岛屿上，然后你才发现哇，原来这一切的发生都有意义，然后原来这些东西都不是我能控制的，可是它却为我带来最好的安排。
嗯，讲到这一段我就想到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棒的词，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控制嘛。
对，
大家都想要控制，控制是一个 小框框，可是失控是一个创造力。
对，创造力是一种失控。
嗯，对对对对，
没错。我后来也有感觉到说，像是创造力这件事情是我们生来就有的。
嗯，
那创造本身就带着一种不确定性、未知还有突破，但这些的重点都是在于要放开你的控制。
这些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能力，我们一直都有这种面对失控的天赋。就是人类其实最会是面对这些未知，我们其实天生就是在未知里生存的，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在会害怕，都想要控制，然后都不想要面对，都会有很多像你刚刚讲那个。可是我们在课程里面讲是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害怕未知，人类其实是不会害怕未知的，人类其实怕的是已知，就是你想象的已知。因为你会害怕，我不做这样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做了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你会讲 ABCDEFG， 那些可能都是在电影情节演过的，或是你过去经验过的，都是没有创造力的，都是你想得到的。
对耶，哇，老师你这个
对对对，
也是给我一个 insight， 就是我们害怕已知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害怕未知。
对，
嗯，
我们只是拿已知的想象下自己而已，真正的未知其实你没有办法知道的，你根本是想不到的。
想不到。
像前阵子我就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忧郁症嘛，然后吞药，还好没还活着。我刚好经过，把他叫起床吃饭，讲的好像有点好笑一样。然后就跟他聊了很晚，然后因为他就离开他的工作两天，然后刚好他们最忙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老板说，他就叫我陪他去，然后我就 要陪他去之前，他就一直在想，哎，会不会怎样啊，怎样啊？然后他如果说什么，他会生气啊什么的。我说好了，你不要再创作了，因为他是老师，因为他是饶舌歌手，他有以前写饶舌歌手的歌。然后他的每个词每个思想我们都把比喻叫做创作，我说你不要再活在你的创作里面了，我说那些都是创作，那些不一定会发生，而且都是你想得到的，你想到都没什么创造力。他说哦好吧，他就先不想了，我们就直接去面对他老板了。然后结果很多没想象过的事情就发生，他没想过他老板会这样说，他会这么有爱，然后还会念他说，你以为辞职就可以解决事情哦？你以为你是总统哦，还是什么的？他说你真的要负责，给我明天来上班，还是怎么样？大家都爱你啊，大家都有问题啊，你说就是那种。然后我在旁边听到我都哭了，这样子。
天哪！
在因为他们是餐厅嘛，我在旁边，他们偷听他们在被他被骂的过程，这样。
嗯，就充满爱的在骂他。
对对对对对，他回去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哎，他真的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嗯，
就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去脑补那么多东西，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其实那都不重要，因为那都是控制的小框框。但是如果你直接去面对那个失控，对，你去面对那个真正的未知，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而且那个地方还蛮好玩的，会有很多创造力在里面，
很多创造力，很多惊喜，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对对对
对，嗯，那都是你需要去体验的。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在育儿的生活里面也是有很类似的体悟。因为我是一边上老师的奇迹模式，然后一边持续在育儿的过程嘛，那我就把这一套奇迹模式的感觉跟概念运用在我的育儿
教养。
对对对，奇迹模式育儿。然后
对，
应该说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类似的事情，可是因为上了奇迹模式带给我很大的意识上的反转，所以我在做那些好像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上的时候，有很不一样的看见，还有很不一样的体验。我整个觉得我好像有打开了我的心，然后变得更轻松自在。例如说，全职妈妈这个身份是我想要体验的一个身份。在体验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对自己下了很多的限制。我会认为说，我一个人要照顾宝宝，宝宝的需求已经这么强烈了，那我怎么还有心有余力能够去做其他的，比如说像家务的事情？我没有办法煮饭，我没有办法整理房间，没有办法吸地板，很多人没有办法。但是我在奇迹模式里面有 get 到了一个所谓的参与式享受的概念，就是一样去做那些事情，可是你全身心的去投入看看。那我发现我省掉了很多能量在于我觉得我做不到，或者是我放掉了很多我跟我自己打架的能量，我就是直接去做那些事情，我不做任何其他的预设。然后第一天的实验结果超乎我想象，我竟然做了超多事情，都是我以前认为我自己完全做不到的，然后把很多事情都安排好。我老公回来的时候也跟我说，哼，你今天怎么做那么多事情，你怎么今天特别不一样。然后我自己也很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就是我在做完那些事情之后，我竟然还有余力滑个手机啊，或是追个剧啊之类的，
从容。
对对对，然后就发现说，天哪，就是我们的想象力真的非常的丰富耶。那些我们自己创造的已知，我觉得他们就像能量的小偷，就是把你本来天然本来就有的动能偷偷的就是盖住或者是拿走。
对
对，但是当我在上奇迹模式的课程之后，我觉得它很像是在调频，就是调整我的频率，然后让我回到一个我最自然的状态。
讲到这样好神哦，你这段就好
胡乱，好胡乱。但是真的是一种我的亲身的体验。然后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影片，他在讲2024的一个意识的转换。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能量的趋势。就是他有在讲说奇迹，他那部影片也有在讲，
也讲到这个字、哦、
对，也有讲到这个词。他说奇迹是我们最自然的状态。
这是真的是一样的感觉，
一样的感觉。
我们
对
奇迹模式其实就是一直在，我们花了三周时间每天跟大家聊天，然后让大家听听看我讲脱口秀，然后就是让大家
调频，
就只是让大家回到原厂设定，然后就是 像他说的那个奇迹就是原本的那个状态。
对，只是我们被太多的想象还有框架还有规则堆叠到我们已经不习惯或不熟悉奇迹的这个东西。但是当我们回归到我们本然的状态，最初始的那个设定，你本来就会活出属于你自己的样子。因为我们最初始的设定其实是跟宇宙的频率是一样的，那宇宙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存在嘛。那当你的频率能够跟宇宙本来的那个频率一致的时候，你就是奇迹啊。
这真的跟我做清醒梦的那个体验很类似。前阵子我做了一个清醒梦，然后就梦到我在西部牛仔的一个酒吧里面，然后跟大家喝酒，然后怎么样，然后突然我在梦里面就发现诶我在做梦诶，然后我想说太好了，我找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也不是每天天做清醒梦嘛，所以我要问一下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说热情跟沉浮，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热情的这种燃料动力去做事情，可是现在比较少，对，所以我还会有一点点的，就算是我自己跟大家讲奇迹模式，我也会有一点点怀疑，这样我说我这样子每天松松的这样好吗之类的，然后我就在梦里面问说，就是热情之路跟沉浮之路，热情之路跟奇迹模式，我就问类似相关这样的问题，结果我一问我就突然被拉起来，就是被那个我从那个西部牛仔那个店被很快速拉到地球外层，然后那云朵啊瞬间很快就那花花，就是什么颜色跟什么花样都有，然后那个画面像奇异博士电影里面画面，然后再把我拉到外太空，拉到宇宙，因为那个速度实在太快，快到我有点怕，你知道吗？然后就有点我就有点就是说这太快了吧，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就突然想说这是梦啊，怕什么，就给他快啊然后结果那这个念头一转了之后，那个像光速一样被拉被穿梭的那个感觉，突然变成很有热情，很充满期待，然后很兴奋，很有趣。我觉得吉姆斯就是这样的一条路。那天我跟另外一个学生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然后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沉浮里面是包含热情的
啊。
然后我觉得对，是没错，走吉姆斯这条路它是包含的，
不是二分法。
对，我对于热情的这个想象，一定要有热情才可以做事的这个想象，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学了很多东西，我们出生下来本来就是没有框架了，我们是没有牢笼的，但是我们一出生之后，我们把自己盖了一个牢笼然后把自己困在里面，然后在那边哭
对还装饰牢笼把自己牢笼弄得很漂亮
对，我的牢笼很厉害哦，有很多层 3D 的 4D 的对对对，然后到最后在里面受苦这样。可是其实我觉得奇迹模式在讲的就是那个牢笼根本不存在，就根本没有那个牢，根本没有那个监牢，
根本没有上锁，
对，根本没有上锁然后根本没有那个铁栏杆什么的，什么都
没
有，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放松的那个感觉。这课比较特别是我们更多是在讲在经营事业的方面比较多，然后包括我自己，可能我自己过去我们那些经历嘛，学过太多万无一失的方法的经历，所以大家可能就很有共鸣。
对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它好像是你这个过更好生活的实践版嘛。
对
实际上我们连步骤都没有，那本书里面还有步骤了，它还有个手指让你抄，
对对对，它也是有万无一失的方法
对对对对，但我们连那个都没有这样子要有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来创造一个手指玩。
对，我们不是在讲不要使用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那些技巧啊什么的当然也都是一个很棒的帮助，可是我们需要去意识到
想象还是真相。
对对对，想象，我们有可能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然后我们有可能不需要那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做的好事情，或者是其实也是可以成功，然后或者是说其实你对于成功的定义也是需要去调整一下等等的。
对，
我其实最近也是有一个体会，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身心灵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可能在学了更多身心的东西反而会觉得更受限，你好像不 follow 这个东西不行。例如说我可能学了种子法则，可能你种下什么种子你就得到什么结果嘛。
对，是一个路线，你可以说它是开悟的路线，可能可以让你走到月亮路线，但是你不走这条路你还是看得到月亮哦，你还是有可能看得到月亮哦。
对
对，所以就会有人问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做？
对，或者是说，就是我记得我在运用种子法则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会有一种，就是反而是罪恶感诶，就我好像不种那些种子，
不做不行，
不做不行，或者是说我好像种了坏种子，我要去检讨我自己，然后我会有罪恶感。我觉得我会变成是好像会倾向有一点负面的状态，或者是凡事都过度的去以这个种子法则去作为依据。我发现要怎么样子去认知到身心灵的这些东西对你是否有帮助，就是端看你这个人的能量状态是不是有更加的敞开。对，因为它其实是要让你的意识去扩张。就像假如我们的意识原本只能容纳一杯水，可是其实你是整个海洋，整个宇宙是这么的宽大，有不同的视角可以去看见说，哦，其实有海洋诶，然后其实我可以飞到上面去看诶，其实我可以怎么样做也可以耶，就是你是越来越没有限制，越来越没有框架，然后越来越
我觉得你好适合做清醒梦。
真的吗？就是很有想象，
清醒梦一定会很好玩。对对对，如果你进去里面玩的话，你会觉得哇，太好玩了。
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可以耶，因为我真的还蛮会做梦的。
那应该很容易，就只要学一两招之
类的
就可以了。
对对对，所以身心灵其实要让我们就这么的敞开到可能有一种到最后可以变成是宇宙无限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什么可能性都可以。
就让我想一本书的标题，我很喜欢他那本书，好像是张晨老师他们写的书，叫做都可以就是大觉醒。
哦，对对对对，我也很喜欢张晨老师的书，对，都可以就是大觉醒。所以这个奇迹模式课程里面就有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这样也可以哦。
那是我们那一期，你们那一期
哦，我们那一期吗？我们那期的金句。
对对对，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星辰老师真的觉得太惊奇了，就是老师是本人活出了这样也可以有的各种范例，就是如果大家去 follow 老师的社群，大家会发现哈，这样也可以有。原来社群这样经营也可以有。
你这样讲宜化会难过。
真的吗？没有，
因为都是他在用的。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很多人的社群会用很多的模板啊，或是用很多的技巧啊，或者是做很多的华丽的什么 CTA 啊
设计，或是风格，还是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会非常的丰富，或者是你可能一定要日更啊，然后一定要就是做长文啊，还是你一定要短影音要很吸引人很吸睛啊，可能八秒内你就要吸引人的注意力啊，等等等等等等。
对，
可身心灵界也是耶，就是会一直在教说你可能比如说要做一个教练或是疗愈师，你要被看见，你就是要做行销。然后我自己身为创作者，我之前也是植入了一个信念，就是说哦，你不能一直专心在你的创作，你必须要就是挪出 70% 的时间在做行销，你的创作才能被看见，那你的创作被看见，你的创作才有意义啊，这样。然后我就会我想要创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我不能这么，
不能只做这件事情，
对，不能只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要更多的，
这样不会成功。
行
销，对对 对,
对，但是他也不是一个二分法，
他可能是很喜欢行销的人，他做事情的时候是这样做的，然后他就说，然后别人问他说你怎么成功的，他说我花70%的时间在行销，对对对，创业里面行销是最重要的，结果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成功的，搞不好，
或者是说其实成功也不是只有一种样子。我后来发现我重新设定了我的成功的标准的时候，我觉得我怎样都是一种成功。比如说我今天做了这个访谈，我也觉得我很成功耶。对啊，那你的生命不是就是充满了各种奇迹吗？就是我也蛮喜欢一句话，就说你的生活其实到处都是奇迹啊，你只是没有看见，没有发现而已。那我们这只是调整一个视角，让你更容易看见你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的奇迹。那老师接下来是不是还会再开启这个奇迹模式的课程？大概会怎么样子跑这个课程？那这个课程适合怎么样的人？那大家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
你知道我就是比较随性的嘛，本来这个课去年开的时候就是为了好玩开的，纯粹就是我想要玩，我想要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我们之前都是晚上9:15嘛，我就陪大家睡前然后可以舒服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这一次是这一期的班在2月19号。然后是另外一个奇迹的时间，每天中午12:12陪大家吃饭。 我就想实验看看，因为其实也蛮多像你或 Amber 这样子，就是在家里要带小孩，然后或是像斜杠疗愈师创业者，我们应该现在越来越多人这样的人吧。
嗯，
或者就算是上班族，你可能在中午吃饭的时间来听我们讲一趟脱口秀，然后或者是也可以有机会跟我做一对一，这样子也蛮好的。在奇迹模式课程，你不会听到我讲说哦，你只要跟着我做什么就对了，或者是我也不会告诉你说有一个什么万无一失的成功方法，什么技巧或流程。我们会分为两个阶段的课程，然后第一个阶段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中午12点12分，然后我们会上线在 Room 的教室，然后大家一起，然后是用团体教练的方式进行。那你不是来这边抄很多笔记的，然后而是来去体验的，体验是比较重要，它不是来收集知识，它是来体验的。所以我会讲一段当天的一段内容，然后有机会我会挑一两个同学，然后你可以提问或者是来跟我互动或是分享。在学习过程中，你听到其他同学或是你自己在分享的过程中会得到更多不一样的启发。就像这一期，你们这一期结束快结束的时候，我有一个旧学员，他有看你们这一期的影片录影，然后他就听到像你啊或是像 Amber 的分享，他就觉得很有启发。对，这个是一个互相震荡的一个过程。然后他还特别写了一个在 IG， 他写了一个分享心得，然后让给我看到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进行方式。然后第一个阶段是三周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三周会讲，我都会在线上跟大家很及时的跟大家聊天跟互动，然后去讲课这样子。然后第二阶段是接下来会有12周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去设定一个小小的游戏，90天你要创造什么奇迹。接下来这12周每周会有一个算是一个奇迹模式锦囊嘛，我再次回到那个状态，
小提醒，
对，一些小提醒，然后一些更多的小补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上课方式。它比较是团体的方式去进行，所以有机会是我们可以像这样子交流，就像我跟你这样子，就像你在那一期常常会分享嘛，然后也很感谢你这样子去分享，对其他同学其实很有帮助的。然后你也会提一些问题，然后我肯定会在里面去做一些回答。我最近越讲这个东西，然后我自己体验越深了之后，我都跟大家讲，我们就说这个是其实蛮需要勇气的，你要走奇迹模式这个旅程。
对对，它很需要勇气，
它确实需要一个勇气，因为你是不是有勇气去挑战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生命跟一个事业，因为那个感觉真的很像你要跳下一个悬崖，就像你昨天丢给我看那个影片，宝宝从悬崖跳上去，然后父母要接住这样子。
对，
那其实生命之母一直都在，可是我们要敢不敢跳下去，我们就是那个小 baby， 我们要跳下去。然后我喜欢那个萨古鲁说的那个比喻，就是走这条路那就是跟生命谈恋爱的那种感觉，跟所有的未知，真正的未知好好的相处，然后那是我们本来天生就有创造力那个感觉。当你做了之后，它就很像你跳下一个无底洞一样，好像跟生命谈恋爱，你跳下一个无底洞，你会感觉哇有点害怕，可是当你再跳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底它不是深不见底，它是真的没有底，所以跳了也没有关系。如果大家听到这边会想要体验看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奇迹模式这个团体教练课，可能会感受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每个人感受到不一样。
对，
但是相同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你会体验到其实生命可以很放松吧，然后你会发现到生命会有一个捷径。就像我们最近体验就是啊，原来我们真的可以躺平对，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你内在真的会有一种你就算有在做事，可是你就是有在躺平的感觉，带大家回到玩泥巴的感觉吧。
嗯，像我最近也是感受到很多这样的讯息，就是2024很多的意识开始转变，过去的在走的模式可能已经不适用了。那2024蛮重要的一个能量就是用玩耍的态度去过生活。
哦，那这个我们最会，
对，就是所谓的玩泥巴。然后我自己也是透过我的宝宝也学习到了很多的生命的艺术，就是他们真的是有很天然自然的动力是学习。比如说最近我宝宝在学爬，他真是无时无刻都在爬，一学会翻身这个技能他就狂翻
好可爱。他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他没有任何的担心想象，
对，
他就是想要做这个东西，就是想喜欢做，然后就会越做越好。
对，然后他就算就是他其实也是有摔过，就是我不小心让他就有摔到，就是有不好的经验，可是我有在放一些安全的那个枕头啊之类的，对，他就还是继续摔，他摔得很开心，然后他就开始更加没有设限的，不只是前面的爬行，他还会往旁边，每一天都在看他有一点慢慢的进展，我觉得真的还蛮可爱的，就是那种笨拙的感觉，
还不太会运用他的身体，
对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就很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的一开始，或者是在学习任何事情的一开始，都是好像有点笨拙，可是其实蛮可爱的。然后，
对，
渐渐的，如果我们用这种很单纯的好奇心，跟你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或是你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奖赏结果。而去做这件事情，去投入其中，享受其中，那你自然而然的，你也能够发展出一个，就你可能你意想不到的状态，或者是你也能够变得很上手，对于你在学习的东西。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奇迹模式的课程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参考我们这个节目资讯栏里面的连结，还有我们专属的折扣码也可以使用。好，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私讯，可能星辰老师的社群，或者是可以留言私讯我，然后我也可以分享我自己的心得或者是体验。
嗯，
好，那最后如果有一句话或是一段话可以送给我们听众的话，星辰老师会想要给大家什么样的话吗？
我会想要回到刚刚说那个跳下悬崖那个，请大家去想象与生命谈恋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都有谈过恋爱嘛，对不对？很快乐，然后你很有能量，然后什么都可以，他挖鼻孔也可以，挖鼻孔也好可爱，什么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与生命谈恋爱的概念就是，如果这样的感觉可以延伸到你生命里的每一件事情，你生活过得怎么样？如果它延伸到你的事业，你事业里面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你会怎么做事？它会创造什么样的结果？但不一定只是来上我们的课可以这样的，我觉得有各种收支嘛。
嗯，
可是我会邀请大家一起来提升整个意识嘛，一起来进入这个与生命谈恋爱的那个感受里面。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星辰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
好，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